袁灿，字景倩，陈俊阳甲人，是太尉袁叔哥哥的儿子。父亲袁卓是扬州秀才，早年去世。祖母可怜他幼年丧父，给他取名叫敏孙。伯父叔父都在当世显贵荣耀，但敏孙却饥寒交迫。母亲是琅琊王氏太尉长史王旦的女儿，亲自纺纱织布来维持日常生计。敏孙年少时好学，有清正的才华，有人想把他和堂兄袁乙结为姻亲，伯父袁寻就是袁乙的父亲，说袁乙配不上，正可以和敏孙结亲。当时敏孙在座，流着泪起身离开。他早年因操守和志向品行而被世人知晓。起初担任扬州从事，世祖的安北、镇军、北中郎行参军、侍中郎主簿。世祖讨伐叛逆时，转任记事参军。等到世祖即位，被任命为尚书吏部郎、太子右卫帅、侍中。孝建元年，世祖率领群臣在中兴寺举行八官斋戒，中午吃完饭，敏孙私下和黄门郎张嫣又吃了鱼肉。尚书令何尚之向来遵守法令，秘密将此事禀告世祖。世祖派御史中丞王谦之弹劾上奏，两人都被免官。孝建二年，启用为廷尉、太子中庶子，兼任右军将军。外任为辅国将军、西洋王子上的北中郎长史、广陵太守，代理兖州事务。接着担任永嘉王子仁的冠军长史、将军、太守职务不变。大明元年，再次担任侍中，兼领舍生校尉，封为新平县子，食邑500户。此事记载在《严师伯传》中。大明三年，因接受山阴县百姓丁篡文的贿赂，举荐他为会稽郡孝廉，被免官。不久担任西洋王子上的辅军长史，又任中庶子，兼领左军将军。大明四年，外任补授豫章太守，加俸禄至中二千担。大明五年，又回京担任侍中，兼领长水校尉，升任左卫将军，加给侍中。大明七年，转任吏部尚书、左卫将军，职务不变。同年，皇太子行冠礼，皇上在东宫设宴，敏孙向严师伯劝酒，严师伯不喝，敏孙便趁机羞辱他。严师伯受到皇上宠幸，皇上常常嫌恶敏孙以寒门出身凌辱他，因此发怒，将敏孙外放为海陵太守。前废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御史中丞，他没有接受，再次担任吏部尚书。永光元年，改任右卫将军，加给侍中。景和元年，又入朝担任侍中，兼领骁骑将军。太宗太始元年，转任司徒左长史、冠军将军、南东海太守。敏孙清正严整，有风度操守，自我期许很高，曾撰写《妙德先生传》来延续嵇康的《高士传》，以自比写道：有位妙德先生，是陈国人，气度志向深远虚静，姿态神采清朗映照，天性孝顺，行为顺和，栖身淡泊，行事简约，有顺的遗风。先生幼年多病，性情疏散懒惰，没有什么追求崇尚，然而对于九流百家的学说、雕龙谈天的技艺都大致了解其要领，却不靠这些成名。家境贫寒，曾出世，并非他的喜好，混同自己的名声行迹，隐藏自己的心思作用，所以深交的人有时会违逆，世俗的观察也无人能识。他居住的西门长官，三条小路仅能通行，即使杨雄的寂寞、严光的沉隐，也不过如此。修养道德，实现志向，最终没有什么可称道的。他又曾对身边人说，从前有一个国家，国中有一处水，名叫狂泉，国人喝了这水，没有不狂的，只有国君挖井取水，独自得以无病。国人既然都疯了，反而认为国君不疯是疯，于是聚在一起谋划，共同抓住国君，治疗他的疯病。活久艾灸真药，没有不用的。国君忍受不了痛苦，于是到泉边舀水喝了，喝完就疯了。君臣大小，他们的疯狂都一样，众人这才高兴。我既然不疯，难以独自立身，近来也想试着喝这水。敏孙幼时仰慕荀凤倩的为人，禀告世祖，请求改名为灿，世祖不答应。到这时向太宗请求，才改为灿，字景倩。太始二年，升任领军将军，带仪仗卫士30人进入六门。同年改任中书令，兼领太子詹事，增加封邑300户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 太始三年转任尚书仆射，不久兼领吏部。太始五年加中书令，又兼领丹阳尹。太始六年，皇上在华林园茅堂讲授《周易》，袁粲为他执经，又掌管东宫事务，改任右仆射。太始七年，兼领太子詹事，仆射职务不变。未及就任，升任尚书令，丹阳尹职务不变。因先前选拔五位将军江柳为江州刺史，江柳有罪，袁粲被降为守尚书令。太宗临崩时，袁粲与楚渊、刘勉一同接受遗命，加赐班建二十人，给鼓吹一部。后废帝即位，加给士兵五百人。皇帝为清理朝政，下诏说，近来时序失调，暑气熏烤日影，伤害了秋天的庄稼，正要给百姓带来疾苦。我因渺小多病，未能弘扬正道，监狱中案件还很多，冤枉滞留的仍积压，早晚戒惧，常感痛心。尚书令可与执法以下的官员到各监狱审讯，使冤屈诉讼得以洗雪昭明，困顿疲弊得以复苏。颁下州郡，都令其无有阻滞。元徽元年遭母丧，安葬完毕，被强令就任亲职，加位将军，不接受。敦促逼迫十分周全，宫中使者接连不断，袁粲始终不接受。他生性极为孝顺，守丧期间哀伤过度，治理祭日及祥祭便除时，常发诏让魏军府断绝来客。元徽二年，贵阳王刘修犯作乱，袁粲被人搀扶入殿，下诏加兵士随从，府中设置左使。当时战事危急，贼兵已到南掖门，诸将意志沮丧，都不能奋起。袁粲慷慨地对诸将帅说，寇贼已经逼近，而众人情绪离散沮丧，我受先帝托付，本应以死相报，今日当与楚护军同死社稷。于是命左右备马，言辞神色哀痛悲壮。于是陈显达等人受感动激励而出战，贼兵当即被平定。事态安宁后，受任中书监及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兼领司徒，以扬州府署为开府，坚决不肯搬迁。元徽三年改任尚书令，魏军开府职务不变，并坚决推辞，扶桑期满才接受。加侍中，晋爵为侯，又不接受。当时袁粲与齐王、楚渊、刘秉入朝值班，共同裁决各种政务，时人称为四贵。袁粲娴静沉默寡言，不肯管事，主书每次前去咨询裁决，有时他高声吟咏来应对，偶尔确立一个意见，则众人不能改变。住宅房屋平常，器物够用即可。喜爱饮酒，善于吟咏讽诵，独自在园亭饮酒，以此自得。居住在南城外，时常主帐独自出游，向来很少与人交往，门前没有杂乱的宾客。等到受一命当权时，四方之人汇聚，他却闲居高卧，一概不接待，谈论文事，所见不过一两人。顺帝即位，升任中书监、司徒，侍中职务不变。当时齐王住在东府，所以让袁粲镇守石头城。袁粲向来恬静退让，每次有朝廷任命，多不立即顺从，逼迫不得已，然后才就任。等到诏命一阵石头，便立即顺旨。有个身边的熟人懂望气之术，对袁粲说，石头城的气象很乖异，去那里必有祸患。袁粲不回答，又赐给由骆通显车，仪仗卫士五十人入殿。当时齐王功高德重，天命所归，袁粲自认为亲受先帝托付，不愿侍奉二姓，暗中另有图谋。丹阳尹刘秉是宋代宗室，前襄州刺史王运是太后哥哥的儿子，一向喜好武士，都担心不被齐王容纳，都与袁粲结纳。将帅黄回、任厚伯、孙谭贯、王宜兴、彭文之、卜伯兴等人都与袁粲联合。声明元年，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，齐王亲自到袁粲那里，袁粲称病不见。袁粲的同宗人通知郎袁达，认为不应该显示异同。袁粲说，他如果以为主上年幼时局艰难，与贵阳王时没有不同，劫持我入朝，我便没有理由拒绝，一旦如此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当时齐王入朝，屯驻朝堂，刘秉的堂弟领军将军刘运入直门下省，卜伯兴为直阁，黄回等将领都率军出屯新亭。袁粲计划在某日假传太后令，让刘运、卜伯兴率领宿卫兵在朝堂攻打齐王， 黄回率军前来响应。刘炳、任厚伯等人都赶赴石头城，原定当夜发动。那天刘炳惶恐不知所措，午后便收拾行装，天未黑用车装载妇女席卷财物到袁灿那里，因此事情泄露。此前齐王派将领薛渊、苏烈、王天生等人领兵戍守石头城，说是来帮助袁灿，实际上是防备他。又令心腹王进则为直阁，与卜伯兴共同统领进兵。王运听说刘炳已经逃奔，叹息说今年事情败了。当时齐王让王运招募人，已募得数百人，于是狼狈地率领部曲向石头城进发。原计划打开南门，当时已是黑夜，薛渊等人据守城门射箭，王运以为袁灿已经失败，随即四散逃走。齐王将消息报告王进泽，率领所部逮捕王运，杀了他，并诛杀卜伯兴。又派君主戴僧进向石头城协助薛渊，从舱门得以进入。当时袁灿与刘炳等排列士兵登上东门，戴僧进分兵攻打府西门。袁灿与刘炳想回府，下城后排列蜡烛照亮自己，戴僧进挺身暗往。袁灿的儿子袁醉察觉有异样的人，用身体护卫袁灿，戴僧进径直上前斩杀他们，父子都遇害，身边人各自逃散。袁灿死时年58岁。任厚伯等人在当夜都乘轻船从新亭赶往石头城，听说袁灿失败，便飞驰返回，后来都被诛杀。刘炳的事记载在《宗室传》中。齐永明元年，诏书说从前魏国怜悯袁绍，恩泽施及坟墓，晋朝宽宥两王，荣光延及后代，这是怀念旧臣刘不仁德，推究本心施行宽宥，两代弘扬大义，前代史籍传为美谈。袁灿、刘炳都与先朝共同辅佐宋室。沈攸之在景和年间特有忠心，虽然末节未能善终，但出使的忠诚可与记录，岁月更久，应当给予优厚荣誉。袁灿、刘炳前年改葬，坟墓尚未修整，财官可为之规划经营，大致符合礼制。沈攸之及其诸子灵柩在西部，可传令荆州按时送还，返回旧墓，由所在地方迎办葬事。使臣曰：开创帝业，振兴基业，没有机变，不能通晓其事务；世代承袭祭体，没有忠贞，不能守护其基业。开创帝业的君主，千年才有一个；世代承袭的君主，当时并不缺乏，大概是机变之用短浅，而忠贞之路长远。所以汉室将衰，孔融不屈于曹氏，魏鼎将移，夏侯玄不北面称臣。如果都像这两人一样用心，那么两代应该不会灭亡了。袁灿清高标举，简约尊贵，担当托孤重任，朝野声望虽高，但当时并未以重大节操赞许。等到他奔赴危亡，审慎生死，难道不是所谓义重于生吗？虽未通达天命，但他的道义有值得怀念之处。从前王金在晋朝被金表，袁灿等也在圣朝改葬，盛世符合前代美政，真是完美啊。